好，我是佩九王十七。哎，欢迎收看今天九四要客诉。我告诉你，今天厉害了，因为佩姐的心情好，但快要飞起来了呢。为什么呢？因为我今天有这个，哈，怕了吧？哈利波特魔法棒，一卡通。
我以为是电击棒。
我跟你讲，黄国昌、徐小欣，小心了，佩姐有魔法棒，去武器走，
可以把它变不见吗？
所以今天佩姐就要拿着这根魔法棒来对付黄国昌跟徐小欣。好，一开始我们就要来看杨文科。哎，杨文科这个新竹县长哦，起诉书真的超好看的，里面人事实地物，而且剧情呢，哇，真的是我觉得八点档都写不出这么好看的剧情来。好啦，那因为呢，检察官的起诉呢是说他图利2.5亿，然后这个要求处重刑啦。但是黄国昌呢，黄国昌这个是行走的六法全书哦，道德的长城啊，吼，这个最有正义感的使者，有没有？那碰到郑文灿的时候呢，他是用非常高的标准在面对。那碰到杨文科的时候呢，黄国昌怎么讲？黄国昌说，他不是贪污，他只是图利，立马帮忙。你的法律是卡提诺教的吗？这个图利可是关乎人命啊，因为他是建筑的偷工减料，万一出了什么事，是要付出人命作为代价的。黄国昌，你这样讲好意思吗？另外，我们还要来关心的是台北市幼儿园性侵案，哇，持续延烧。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第一起通报是在2022年7月7号，当时是柯文哲的柯市府，那后来呢是蒋万安蒋市府要处理这些东西，那柯市府在第一时间没有做处理，蒋万安市府有没有好好处理呢？看起来是没有，因为呢蒋万安一开始的时候他就有讲，那个事情，一开始是发生在柯市府，前朝发生的事情，然后呢柯市府呢黄珊珊说没有，我那时候已经辞职去选举了，推来推去就是为了要卸责。好啦，但是因为眼看着火越烧越大，恐怕不是推责任、推中央、推前朝可以消得了这把火的，所以呢不见棺材不掉泪的蒋万安在今天鞠躬道歉，而柯文哲呢他也说，如果事情重来他应该要处理得更好。可以重来吗？这种事情还可以再重来吗？你想吓死谁啊？台北市的家长会被你这句话给吓坏了，好不好？好，那么在这个幼儿园性侵案当中，在地的议员、在地的立委徐巧芯到底在当中扮演了什么样子的角色？这个案子人神共愤，他在事件爆发之后召开了家长跟幼儿园之间的协调会。性侵案是要协调什么？我一直打上大问号。请问性侵案是要怎么协调？所以我们今天也要好好的拆解一下，徐小欣在当中究竟有没有做好一个明代的角色。好，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国际军事，因为川普说了一句，台湾要付保护费，哇，这个大家都忙着在这个解释啦，因为像是美国的国务院啦、美国的这些议员啦，通通都在讲说川普就算当选，对于台湾的支持和保护绝对不会少。而台湾自己呢，台湾本来就一直在自己配，好不好？我们在配军购，我们也在配自己的军备实力，像是我们台湾跟日本的海巡呢，就展开了联合的训练，目的当然是对付中国，因为中国的海权的这个扩张性对于周边国家都造成了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们要跟这些民主同盟国家步伐一致。好，赶快来介绍今天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中年晃。
子晓，大家好，我在。
再来欢迎的是立法委员林楚英。
彪，我是林楚英。
再来欢迎的是桃园市议员于北辰将军。
我没有变，我还在。
再来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林玉慧小芳。
我是小芳。
结果我的哈利波特魔法棒没有把任何人变不见的。什么鬼啊，一卡通。
你是把我们变出来。
好的，来来来，一开始我们就来看到，因为我个人觉得啦，杨文科真的是人神共愤，这要请阿晃来帮大家说明。卓冠廷在昨天半夜 PO 了一个脸书，因为呢他接到住户的爆料，就说啊，你知道丰益建设啊，他们的偷工减料有多夸张？
对，
从这个照片就看得出来，钢构是歪的。这怎么回事啊？可以这样吗？
当然不行，这样是不容许的哈。就是说，我们从检察官起诉书里面，我们已经知道，他原本应该要打的这个挡土的连续壁基桩呢，H 型钢的数量变少了，长度变短了，长度甚至说超过一半以上。
对对对对。
所以呢，因为他基地开挖面积很大，所以当你这边挖空之后，旁边的土就本来就会往这边跑。
对，
那你为什么要做连续壁或者是钢构？就是要把它旁边的土挡住。因为你旁边土往这边跑的时候，旁边原本已经盖好房子呢，它的地基就会坍塌，就会流失。那这个是它地下室的钢构，因为这一栋大楼盖了三十几层啊、哦，这个是有
三十几层，很高、欸，
三十三层，而且它的高度正好在新竹县需要环评的标准是200米以上，
对，
它正好在199.8米。
对，
所以免环评，
没错，
好棒棒。
对，真的完全就差那么一咪咪，
就是两公分而已。
对，
所以朝中有人好办事啊、哦。好，这个是有人，我猜应该是有进去，因为这个应该只有工程人员、施工的人可以进去了。好、哦，这个是拍给卓冠廷的，这个看到这个应这个呢，从这张图片里面是看不出来它到底是属于连续壁的一环还是这个大楼的钢骨啊？但是很明显，你从这个角度来看，大家看这个正常的 H 型钢，因为 H 型钢其实它这种大楼用的都很大只，大概都至少这么粗，它是很坚固的。
对，
那你看它这里正常是这样，是直的，
对，
这里是歪的。
而且它很歪，它一路歪过去。
对，这里也是歪的哈。
对，
我昨天看的时候，我本来想说，哎，这会不会是拍照角度？因为有时候广角镜头会让东西变形。哦、但是变形它是规律性的变形，它不会突然变这边又突然变那边，所以这个显然是这个钢骨已经扭曲了。
哦。
好，那这个钢骨扭曲代表什么呢？代表说它旁边的应力太大，这个钢骨承受不了。
哦，所以它架上去的时候。买的就是它一开始是直的，然后可是因为旁边这个
那个力量太大了，力量太大了，哦、所以它承受不了，就是撑不住了。哦，比如说你的魔法棒，它假设它可以支撑10公斤，但是你在上面放一个20公斤的东西，它可能就会弯曲，然后就断掉。
哦，不行哦，我们这是哈利波特，不可以断。
对，所以它这个就变成好，大家请注意看哦，现在只有钢构哦。
对。
它外面的外墙啦、啊，那些地板、楼地板都还没上去哦。再上去之后，那个重量会多更多哦。
哎、欸，它只是还在盖，就已经歪成
对，就已经歪成这样子了、哦。这个很夸张、这根本就是草菅人命。那其实这家建商会这样做也不意外，因为921地震的时候，东势王朝也是同一老板盖的啊。就偷工减料死了28个人
啊。然后换了个名字又重新。
对，他关了3年之后换了个名字重新开始。好，照片显示丰彩520的地下室。提供支撑的 H 型钢部分已经弯曲了，代表基地支撑结构可能已经歪斜，结构力量不平衡。所以丰益是为了省2亿多基础工程支出，偷工减料、偷改设计导致。但是如果说他为了基础工程可以偷工减料省2亿多，那请问他的建筑本体会不会也偷工减料？
应该会啊，我哪有只省一部分？我当然要省全省。
合理的推论嘛，对不对？如果基础工程省2亿多，假设没有天坑、没有出事的话，现在我们谁会知道？将来我觉得这个住户哦，你如果有买这个预售屋的，我觉得你要好好再评估一下。
哎、欸，而且我觉得啊，这很夸张，因为它是新竹，但是它一坪哦，现在卖到50几万呢、欸。
对啊，
哎、欸，50几万一坪，你给我盖这种？
对啊，而且它是33层，它是住商混合哦。它有住家有商场哦，所以将来如果落成之后，正是住户入住之后，这些商店都进驻之后，它每天进出的人流其实是多的、哦，
很多哎、欸，
是非常多人哦，
吓死人了。
好，那杨文科昨晚庭就指控嘛，他说竹北天坑啊，有人看不下去向我踢爆，丰彩五二零歪斜的地下室，好，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还有这个。好，这都其实都很严重，非常严。这一张就很清楚，你看这个地方
很清楚，对
对，这个已经歪，而且它的歪不是单方向的歪，它是
扭曲，
等于是已经扭来扭去了。
快再大一点就变 S 了，
对，就变成那个 S 型，对，真的哈、所以知情人士踢爆天坑丰益建案钢梁已经弯曲。好，根据检方起诉资料， 它原本的挡土设施 H 型钢挡土墙本来是33.8公尺长，偷改成18.5，大概只剩下一半。
一半、
欸。而且呢，这个是原始的结构技师设计，说你要这样子才够坚固。
对。
后来他们在做细部施工设计的时候呢，改了一次，想说啊，这个 H 型钢很贵，因为这几年钢材很贵嘛。
哦，对。
他就说，那我改成18.5，那底下呢？因为地基要打够深，因为它33层楼，地基要挖到地下6层嘛，底下我就用那个比较劣质的混凝土块哈、哦，把它填一填。这样已经够可恶了，对不对？可是没想到在现场施工的时候，连底下都偷掉。
什么？
连那个劣质混凝土，他都给你偷掉，他就只剩下18.5公尺。
哈？
对，偷偷抽换原有设计图面，发包阶段硬生生再把地质改良装删减成15.5公尺，就底下3公尺的地质改良装他也偷掉。
哈？他双重偷就对了。
对，然后不止这样，三重偷。因为数量大减45.6%，
哇塞，减掉一半呢？
对，减掉差不多接近一半。两次偷工减料，让丰益省2亿多。那丰益机构的回应是说，因为地下工程改变为逆打工法，前后追加超过2亿多元的工程款。丰彩520一坪要价60万，总共890户，只要完成交屋，200亿就在口袋里面。
哦，好，
丰益这在鬼扯。逆打工法不是这样用的。
那逆打工法是怎样啊？
就一般来讲，我们在盖一个地下建筑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盖一个地下室，一般所谓顺打，顺打就是我先把地基做好之后，然后从地板一路往上盖。
对对对，通常是这样、啊。
对，那逆打呢？逆打是因为它有些施工环境比较特殊，或是特殊的工法，它是地基挖空之后，它先盖屋顶。屋顶先撑住，然后再盖底下。
Oh,
那通常这种逆打工法就是说，因为我在屋顶的上方，我还有其他工程要进行，所以我先把屋顶盖好之后，我上面跟下面我可以同时做，这样工程会比较快。Oh. 但是这个通常不会适用在这种地质改良的工程，因为地质改良一定是要从最底下做好，先固定好，你才有办法往上做嘛。你不可能说我上面先做好，底下慢慢挖。那请问你上面如果做好，底下这些钢梁怎么下去？
对。
所以我觉得丰益是在强词夺理了、嗯。那检察官已经查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个案子呢，其实远不止于这样。我一直有一个质疑，就是说，如果一个处长都可以拿到1400万，
对，
那县长难道会只有70万吗？
对呀、啊，78万那个靖总的钱，
对，
不太可能。
如果杨文科真的只有拿到这些钱，他现在应该很生气，说我为什么那么笨？我为什么说一直打自己说我为什么那么笨？
对、啊，
我处长都可以拿1400，为什么我只能拿这么少？所以我觉得检察官还要继续再查下去。
他的处长阿渊也是蛮有意思的，紧促逼啦哈、哦嗯，怕忘记放哪边，还有一张藏宝图。
对，
来来来，因为这个事情呢、啊，真的是谋财害命啊。然后呢，可是我们的国昌老师他说。哦，他是图利，他不是贪污哦。郑文灿是贪污，所以郑文灿该死，而杨文科只是图利啦。哎，这个可以吗？
我怀疑黄国昌读的六法全书是不是跟我们知道的不一样？
哦，
因为我们中华民国法律贪污治罪条例里面，它有图利跟贪污，都放在贪污治罪条例。黄国昌回去翻一下，法律名称叫贪污治罪条例。底下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它有图利跟贪污。好、嗯，没有错，图利罪的本刑是在5年以上，贪污是在7年以上。嗯、但是图利很有可能，图利跟贪污的差别在哪里？差别在于说，检察官有没有掌握有对价关系？
嗯嗯，
只要有对价关系，就变成图利，马上。一秒钟之内可以变成
贪污，
所以我觉得黄国昌，所以你的标准是告诉我们说，可以图利，但是不能贪污，就你的 range 这么大，
对，
图利 OK 啦，没事啦，但是贪污就要枪毙，
对啊，
你知道郑文灿被约谈，7月6号被约谈，一直到7月11号，黄国昌连续发了9篇文章，
没错，
但是杨文科呢，很抱歉，黄国昌暂时性失聪，暂时性失明，
对，
他完全看不到也听不到。这还是黄光芹问他，
他才回答的。
什么叫做杨文科是图利不是贪污？所以你的标准是图利可以就对了。
嗯，杨文科跟郑文灿不一样，啊，郑文灿该死，你是贪污。
对，所以还好，庆幸天佑台湾，柯文哲没有当选总统，要不然黄国昌就是法务部长。
对啊，
他当法务部长以后，大家可以图利，但是不可以贪污。
对，
是这样。那图利跟贪污最大差别就是你藏钱的技术好不好了。 你常见的技术很好的话，就变图利。
而且现在检察官还在针对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查这个杨文科，那会不会查到，或者是哇发现说哪一笔钱哦突然暴增，然后就连接到这封印的话？
因为现在是
那就贪污了。
现在是起诉嘛，检察官他在起诉书里面讲说，财产来源不明罪另案侦查。
对，
只要在将来在法庭上，在一审期间，检察官只要查到有对价关系，他可以变更起诉法条，直接变成贪污治罪条例。哦，就是下礼拜三高虹安要宣判的那一条。
对，
好，所以呢，我觉得你这个话真的大家听不进去啦。
对呀，
难怪网友说你是卡提诺法学院院长吗？
没错，怎么不出来咆哮一下？
对啊，我觉得这很离谱，你知道吗？就是你怎么会把图利跟贪污像切西瓜一样，就像一刀切？
没错，
这边叫图利，这边叫贪污，然后图利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呢，贪污是不能接受。黄国昌，我觉得你这一次、哦、真的是自己打脸，打耳光打得啪啪响的。
了解，感谢年晃的解说。而且你看四叉猫有四叉猫真的很认真，都有在看直播，他就整理了几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杨文科要出来跟县民道歉，说明清楚。你看那个态度有多温婉可人啊、黄国昌，黄国昌什么时候这么的温柔可人？你对郑文灿的时候有这样子吗？没有说，我觉得文灿你应该要出来跟你的市民说清楚哦，有吗？没有啊，你连发九篇呢，哇，那个，哇，每次出来骂人、骂民进党的时候，那个分贝、咆哮声，哦，有多大？有没有？评论之前还要先补一句，对不起，我讲话比较直一点。你在评论郑文灿的时候，怎么没有说对不起？我讲话比较直一点，郑文灿，你该死。有没有莫名其妙嘛？标准就是不一样嘛，你就是双标嘛，还好意思嘞？哦，这个要请楚英委员来分析，因为蓝白基本上你在立法院都是同事，蓝白封起来恐怕是连自己都会怕。
哦，真的，他们现在封成这样，我都不知道。我是真的觉得三姑讲得很对啦，应该要去黄国昌他家的违建或地下室找一下，那个黄国昌是不是其实被绑在地底下？
是啊，
就是你那个魔法棒，所以这个可能是替身或者是
密室，
他是假的，他可能被关在里面。
对，不然这么喜欢讲什么谋财害命，然后一副正义凛然的黄国昌，怎么会讲出说贪污只是贪污，贪污跟图利不一样？我想这个完全都是讲一半的话，你知道吗？全天下稍微有一点点逻辑的人可以接受吗？完全不能接受嘛。但是面对同样的事情，我也要提醒哈，国民党跟民众党，你们要拿出同样的标准，而是不要双标。因为我们都讲说勿访勿往勿纵，尊重申办，但是大家要知道哈，杨文科的实质影响力在不在？
对，
我先告诉大家，虽然是起诉了，可是在起诉的过程中，我就问你黄国昌，你现在为什么敢讲他只是图利，他没有贪污？你掌握了什么线索？你真的知道钱藏在哪里，还是没有钱？不然你怎么敢下定论现在就只是图利，没有贪污？因为检察官是还在查案子，
对啊，
就像刚时期讲的，有关于财产来源不明的部分，那你怎么可以下定论呢？
对啊，
而现在这个有实质影响力的县长是还坐在县府办公室里面哦，他该藏的如果有任何的贪污的不法，该藏的该灭证的，他可不可以赶快让他被消失？不是不可能啊。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也提醒检察官哈，实质影响力啊，实质影响力，实质影响力。因为很重要，讲三遍。
我想模仿一下黄国昌。我认为我们民主就是要深化，而民主深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法律的标准应该要一致。所以呢，郑文灿有实质影响力，杨文科有没有？
当然有，他是县长
而且杨文科
高鸿安有没有？
他对江良渊就是实质影响力啊。
对，
逼着江良渊要复工四次，那不是实质影响力吗？
而且逼到阿渊呐、阿渊的老婆啊。很害怕，然后在起诉书里面，阿渊的老婆还劝告阿渊说：“这个你要小心，
要注意，
因为知道县长失力失很猛，
而且那个
有没有实质影响力？吼，气死我了！魔法棒。
对，黄国昌，国昌有没有看到？如果说你现在是假的，还是你被威胁，拜托你眨个眼睛让我知道，好不好？
讲到被威胁这件事情， 楚瑩，你最近收到恐吓简讯？
是，没错。其实不是只有我，在前天的时候早上八点左右，陆续我们民进党的立委都收到一封署名是这个董念台发的简讯。
他也蛮带种的，自己署名哎，
而且他还把他的行动电话就是署名在上面留下来。这封简讯哦，他就直接讲很白啦，就是他看不惯青鸟行动。认为青鸟行动是台独分子赖清德所允许纵容的，所以他要召集黑鹰部队来歼灭修理青鸟伙伴。重点是这个，
你的简讯给电视拍一下。
好，我来给大家拍一下哈。就其实这个简讯一开始早上的时候，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是谁，因为我跟他没有留过电话号码。来，不知道拍不拍得到我的这个，可能荧幕比较暗一点哈。
可是他为什么会有你的电话呢？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报案的原因。其实我不知道为什么
各自被外泄了。
青鸟要来歼灭这个，要被黑鹰来歼灭了。而且他要找的人是什么呢？他是要找出狱的受刑人、更生人。我跟大家报告，
在呼吁傅昆萁。
我必须讲哦，其实很多的这些出狱的这些更生朋友，他可能还在假释阶段，你不要害他们，而他们其实也不会跟你去。唯一一个更生人有种敢站出来的，大概就是傅昆萁。
对，
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这个总队长可以找傅昆萁来当你的荣誉总队长，好，他可能会跟着你。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样的简讯一早传给我们所有的立法委员的时候，我们感到害怕跟担心的倒不全然是我们自己的人身安全，是他的字字句句当中里面写到的是什么，是要用黑鹰来歼灭青鸟，而且只要他们在的场合，他们就要现身来教训他们。这个无疑就是透过一种恐吓威胁的方式，要来给青鸟现在上街头的这些年轻朋友们一种压力。那他们的电话号码是怎么来的我不知道，因为立法委员的电话号码当然它不是什么真的什么秘密，可是同时间发出去，这就表示后面是不是有一连串的这个动作跟就是计划在里面，所以我去报案了，因为我希望这样一个社会滋扰，而且是早说要从这个充满暴力，而且要从出狱的更生人里面来募集黑鹰。我觉得这个事情，警政署跟相关单位不可以把它等闲视之。
警政署今天早上已经叫董念台过去了，
是
已经去问话。
好，因为包括我，包括陈培宜委员，我们好几个委员其实都有报案，对。那我也希望不要说，因为以国民党跟民众党现在联手扩权的状况，青鸟行动如果在出发的时候不要出现像这些滋扰，而且真的受刑人出现，更生人出现。不过我觉得啊，最有可能成为董念台的第一号成员的应该就是傅昆萁，因为他就是名副其实的更生人。
对，没错。
所以我真的建议楚瑩委员要去提告，你要恐吓，因为你们常常跟傅昆萁出现在同一个场合，万一傅昆萁受到他脑波，
他就突然变黑鹰，
万一他就变黑鹰上身，那你们会害怕。
所以那我这个不是只有下巴受伤，
是是是，
那我可能
哇，你靠脸吃饭的。
好，我跟你讲，那董念台哦，反正他大概也很想红啦，
对，
他就有自己的名字，然后有自己的电话，然后呢还接受访问，然后就说啊，这些就是让人很有香港当时那种黑道然后穿白衣服在那边暴打抗议学生的那种既视感。然后呢，董念台是说他只要一通电话可以绕一万人，有没有？那我觉得有点
馆长比较厉害，
对，有点逊，因为馆长一通电话是绕百万人，你输了一百倍，哈哈哈哈。被我嘲笑。来来来，我们要来关心这个案子，这个要请北辰将军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因为台北市幼儿园这个性侵案，我的天哪，真的是这找不到什么适当的形容词，骂这个真的是畜生呐！好，这个案子呢，到底市政府不管是柯市府或者蒋市府，在处理的过程间有没有什么应该做而没做的地方？那徐巧芯呢？哇，拼了老命在帮自己解释说没有没有，我有开协调会，而且我没有站在园方立场，我是站在这个家长立场，真的是这样子吗？
看来跟徐巧芯讲的有点出入。因为有媒体人去调了整个协调会的会议的通知单出来，这包含了会议的记录结论，他都调出来了。就第一个，徐巧芯说没有，在园方开会不是我建议的，是园方建议的。最后协调会里面是直接他的公文规定的， 就是你要的嘛，
对，
就是你规定的。
他后来说那个是元芳自己伪造。
哇塞，那你要告元芳哦。
对啊，
那按照徐小欣的个性，一定追根究底，告到底，蜜獾咬到东西是不会放的。嗯，为什么不告元芳？
没错，
对，因为元芳说，那你告啊，你告啊，反正死猪不怕开水烫，你再烫啊，烫、是烫伤自己，
再多不愁啊。
他没告。第二个呢，他解决了问题没有？没有解决，他完全是站在，他不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哦，应该协调会是站在受害者的立场。况且另外这种发生的这种严重的这种所谓的对于女童的侵害的案件哦，这种不是开协调会了。
对啊，
这不是开协调会哦。
是在协调什么啦？
我们在军中，即使有女官被男性提报性骚扰，我不是开协调会，是开性评会。
对，
立刻开，连这种骚扰都开性评会，这已经是伤害了，已经伤害人家了。你开什么协调会？
没错，
协调会是说希望两边误会给这个打开，
像是调解这样子，
对，把误会打开调解。这没有误会嘛？
这怎么调解？
这就是有加害人有受害人啊，怎么会有误会？
没错，所以这是上一夫公布的。
对对，
这个他也去调市政府的文，
这个文调得出来，
对，
这个文绝对调得出来。然后最主要是你做了这些事情之后，最后协调会以后，家长觉得你没有处理啊，
对，
你好像没有在帮我处理耶，
对，
所以人家去找了洪建义议员，
没错，
因为当时徐小欣不是委员，是议员，
对，
所以这些家长受到损害，他会找什么？找最会踢爆的人，所以他们认为蜜獾，对不对？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我找蜜獾，想不到他不杀园长，
对，
对，神佛都杀，遇到园长他就变了，
对，
所以才会去找洪建义嘛，
对，
这是整个啊协调会的资料出来之后，经过媒体人揭露，清清楚楚，
对，
那最后呢，要帮忙处理的是洪建义议员哦，不是徐小欣哦，为什么？有这个所谓的性平团体就出来发言了，
对，
他感谢了好多人哦，感谢了好多人，没有徐小欣，
他感谢了洪建义啦、洪婉珍啦等等很多帮忙的，
感谢了好多人来帮忙的，但是呢，没有徐小欣，
哎，
你发文了，为什么人家不感谢你？
对啊，
因为你的立场不一样啊，
是吗？
你的立场不一样啊，你没有站在受害人的立场啊。而是站在你不敢去对抗的，想不到蜜獾也会怕。现在终于知道，原来蜜獾怕的是园长，蜜獾不怕馆长，蜜獾不怕神，不怕佛，蜜獾怕的是园长。
他会以为他是动物园园长，会把他关起来。
蜜獾对，
对，会把他关起来。
原来如此，
园长有钥匙，把你关起来，再见蜜獾就出不来了。
对，
原来蜜獾怕的是园长。他没有怕别人。哦，神佛都不怕，怕园长。所以洪建义很清楚，他把这个讲得非常明白。他说哈，协调会最初在幼儿园，最后接到通知以后，校方觉得这不对啊，采取行动啊。然后最后徐小欣澄清，那通知人物这是被伪造的。那这个按照蜜獾的歌早就告了啦。
对啊，
你敢伪造林周骂的公文，我非告翻你不可。
但是他也就乖乖的摸摸鼻子认了耶。
所以动物果然怕园长啊。所以说徐小欣的
律师，
他的律师哦，当天这是洪建义议员说的，他当天他的律师跟家长有冲突，这怎么会？
对啊，
他们是受害者哎，
怎么会跟家长有
冲突？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民意代表的律师会跟陈情人起冲突，
然后说啊有儿少法了，啊没有录
影带，没有录影带了，家长就说当然不爽啦，这样说那我今天是来接受侮辱的吗？我是来陈情的嘞，我是来要公道。最后他觉得我好像被侮辱不满嘛，怀疑徐小欣在帮幼稚园，转而才会找洪建义。这是洪建义议员他完整的揭露。然后教育局最初这就讲了，这个时候教育局很明白的做了一件事。他说他不打算做，他说因为这个没有证据啊，说不定是小孩子讲错啦。
哦，对，
对不对？说不定小孩子讲错啦，所以不能做。最后他说那我就开记者会。态度才转变了，并且你看性评会出来了。
对。
这个性平会第一时间，你遇到了所谓的这个性骚扰或者是性的一些对于这个侵害，
对，
第一时间就要开了，
对啊，
第一时间就要开，怎么这个时候才开呢？
对，
这个时候才开，所以说当时北社社会局没有哈，为了不让准公托找出问题来啦，因为蒋万安当了市长，刚刚当不久，希望公托越多越好，能够减轻年轻父母亲的负担。如果这间公托啊，因为这个园长同时有经营公托。如果也被关掉了，就少一间，所以说赶快换人，赶快换人，负责人换啊， 哎、欸，
台北市社会局要求同时经营托婴中心的洪姓园长，就是毛妈妈，赶快去找一个
有资格，找个人头啦！哇塞，赶快找个人头啦！天哪，否则你就会关门哦。
市政府做的事、欸、
怎么会有市政府用这种方式来冲自己的业绩，
对，
却是这些市民的权益于啊、这个儿戏？
对啊，
他当儿戏啊，所以这
是你刚刚提到的，
对，
家长的公开信、
这个、出来咯。立新基金会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他没有什么政党色彩，比较公平。他感谢了这么多人，感谢了妇幼警察队，感谢了洪婉珍议员，感谢了洪建议员，感谢了林月琴委员、立新基金会、晋周刊等等，没有徐小青。
对，
啊，你这么努力，第一个开协调会，最后人家没有感谢你，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立场不对，因为蜜獾怕园长。应该是这样吧、
哦、有可能，
可是不对啊，你要站在正义的一方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因为这个事情呢越来越延烧，那感觉有点扩大，所以呢这个蒋万安啊
又来了，
知道对蒋万安
终于改变。
我们要先看一段蒋万安今天早上终于鞠躬道歉，
深深一鞠躬。台北市长蒋万安在幼儿园性侵案爆发十天后，首度向受害家长孩童道歉。原定上午出席警察交接典礼，不对外联访，但临时更改行程，发表谈话。
近来幼儿园的事件，不论发生在以前还是现在，或者在法令或政策上可以更加完备，我们都会来检讨。
幼儿园案件持续延烧，日前更爆出幼儿园园长遭教育局废止设立许可后，利用员工名字再开托婴中心，质疑借壳上市。民进党台北市议员洪建义更爆料，幕后疑似是北市府社会局指挥。
当时候的辖区承办现在已经离职了，在今年初已经换人了。当时候的辖区承办有鼓励这位现在接手的负责人林姓护理师，有跟他说你赶快承接。哦，那等等相关的问题，那当然无意中也有提到，现在准公托不好申请，所以呢，变相的鼓励他接。
幼儿园性侵案，警方在2023年7月12日将嫌犯羁押，同年10月教育局废止幼儿园设立许可。议员提报，疑似是蒋市府社会局为了不让准公托数量减少，因此要求园方找人头。
该托婴中心去年10月是由前后任负责人买卖转移。本局并未介入双方的买卖。
哦，告诉洪姓园长，你赶快找人接。洪姓园长他找的护理师身份可以承接的这个人。哦，疑似假买卖。那真人头的事件发生，
洪建义隔空打脸，究竟蒋市府有没有因为准公托数量要求借壳上市？北市府社会局恐怕得拿出更多证据指清。
哦，来，我要请北辰将军持续来讲这件事情。2020年7月第一个报案，
二零二二，
现在是2024了、欸，
中间历经了两任市长，
四年了耶，
两任市长哦，
对，
柯文哲在2022还是市长哦，
对，
虽然他要做其他的那些活动，但是他还是市长，
可是多数的时间是在蒋万安的任内，
对，
啊，蒋万安、
就是、哦，事发可能在柯文哲，后来蒋万安承接之后，后续的每一个断点如果做好了，这个事情不会闹这么大，
对，
任何一个断点你只要切断了。掌握到了，还给家长一个公道了。
对，
后面有多少人不会受害？
没错，
这才是可怕。所以说，冷血的台北市府，我没有说是蒋市府还是柯市府，我只有说台北市府，因为你们都有关系，跟你们都有关系。三宝爸是蒋万安给予大家最好的印象。
对呀、啊，
暖男呐、啊，暖男呐、啊，这个亲和力够啊，我又是三宝爸。可是呢，遇到了别人的孩子呢，家长抱怨说写信没有回应，蒋万安说。局处有回，哇，好冷啊，好冷啊！局处有回，那市长有没有表示态度？这才重要，没有错。当然，局处回市长自己每天回信，市长又不是这个温情作家，市长当然是局处。你有没有表示态度？你有没有对于这些事情有所指示？所以说，民进党立法林月琴、吴佩益还有立新基金会18日召开记者会，就转述了受害者这样的声明。
对，
他说到今天为止，没有看到完整的监视器画面。
天哪！
对，可蒋万安说有啊，都给他们看啦、啊，我都让家长能看，都调阅啦、
啊。对不起来啊。
对，那既然、
哦、
那你是有业障吗？是你的监视器有业障，还是这些幼童家长看不到？你是国光新医室的家长会的这个透视镜吗？
还是台智光又坏掉
啊？超高了，内阁太大，放出来有内阁，不对嘛？家长就说我没有看到嘛。可是 蒋万说有啊，都看到啦。我们请台北市副市长林益华社会局全程陪伴，连接专业人士，也没有收到，也未收到行政调查的报告。那家长写给蒋万安，
对啊，
到今天没有回应，这叫做罗生门呢。
对，
我说你没回应，我说局长有回应。
对，
我说你没有给我看，我说我都给你看了，这到底怎么回事？
对，
所以说
一定有人说谎，
一定有个人说的是不对的嘛。那可是告诉大家哦，家长是一票哦。蒋万是一个，是一票人联合起来骗蒋万安，还是蒋万一个人搞不清楚状况？我觉得这点要讲清楚。然后蒋万的回应就是说，搜寻市政府相关的系统，初步了解此案与相关信件都有回应，太制式化了吧？
这是他讲话就是这样，就是很
没有温度，
对，
没有温度。所以说今天哈，
还有另外一个引起争议的是教育局，台北市教育局的副局长。哇塞，他真的很敢讲，
没有温度的市长居然调教出来没有人情味，不对，应该是叫没有人性的这个副局长。教育局副局长讲什么你知道，他说他今天道歉，他今天道歉，
今天道歉，
但他之前怎么说的，他说这位叫做陈副局长接受媒体访问说，他说如果是诬告呢，
小朋友
如果说错呢，我们从来不会对于受害人所说的事情第一时间就说他说错，你这个就未审先判嘛，人家受了委屈受到了伤害来跟你申诉来跟你告状，你说没有我不是不理他，万一他说谎呢，你还没有查证就否定的小朋友，这真是人神共愤，所以说他受不了这个压力，所以今天出来道歉啊。那这个不好意思啦，我强调我没有说小朋友说谎，那请问小朋友说错呢，对，你没有说说谎，你说说错，说错跟说谎就跟贪污跟图利都是两回事一样吗？这是什么逻辑啊？天下大乱啊！
感谢于将军的解说，真的是听到这种话真的会气疯他还教育局的所以希望教育局可以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赶快先把这个有疑虑的狼师离开他原本的位置进行行政调查，不是应该这样吗？然后你竟然不去做行政调查，然后呢还说万一小孩子诬告嘞，什么东西呀？好，不止蒋师傅，我要请小芳来这个说明一下。柯师傅，哇，刚开始好像都没柯文哲的事，都黄珊珊。那黄珊珊说没有哦，那蔡副市长的事，结果发现不对了，蔡副市长是严重的中风，在加护病房，然后你还把责任推给他。然后后来就说没有啊，我辞职了，我去选举了，是这样吗？逼到现在受不了了，柯文哲今天也出来说，重来的话，我们应该要做得更好。
我在这边提出要求，要求所有台北市的议员，要求这个教育局的副局长，你要辞职下台。因为作为一个教育局的副局长，你理应站在孩童这边，你理应站在学生这边，但是他起心动念啊，万一小孩说错呢？所以我觉得他完全不适任，所以我在这边具体要求，也请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啊，帮我转达，要求所有的台北市议员，他们如果有这个定期会的时候，一定要在台北市的目前的这个教育局的副局长，他要下台负责，道歉没有办法来解决，一定要这个下台负责。好，那今天早上呢，真的是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柯文哲又再度的废话上场啊，他讲什么？他说如果再来一遍的话，我要重新怎么做比较好呢？他讲到说，因为要在两者之间取得平衡，一般去调查怕大张旗鼓，影响家长会恐慌，或者是未审先判啊，也要保护小朋友啊，所以两者之间如何作业比较恰当，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这不是废话吗？然后嘞，然后你做了什么？我们就从这些他里面的态度，我马上找了过去，大家还记得吗？他曾经去台铁演讲的时候，他也大概这个讲了
我跟你们讲啊，台铁就是这样，一样诚实面对问题，把台铁所有的问题先列下来，分门别类，一样啦。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这些全部都是废话。他今天早上这个记者接受记者访问，还有这个完全讲的是废话。第二个，他今天在处理的是什么问题？记者在问他的是什么问题？问他的是我们刚才讨论的2022年7月7号，当第一个家长他带着小朋友，然后来告诉这个警察，然后台北市的教育局也派人，他们共同去查到底有没有所谓小朋友指涉的有狼师的这个问题。 这个是在柯文哲市长你的任内，你的身份当时叫做柯文哲市长，你现在叫做柯文哲前市长。可他今天早上接受记者的访问的地点在哪里？
立法院。
在立法院啊，你有本事，你应该你站在大马路边上接受记者访问都是可以的，但你凭什么借楚瑜你们的立法院？原来公帑是可以给民众党这样子用的，
他们一直都这样用，
他们一直都在寄生，可能他们习惯成自然，但其实不能这样。
所以你就知道柯文哲又再一次的犯众怒，这又是再一次的寄生啊。然后我要跟各位讲，我给各位看一下啊，这个是我找到的一些相关的新闻资料。刚才讲到202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柯文哲其实有很多的事情都交给黄珊珊来负责。黄珊珊就说：“哎呀，这个幼儿园的事件啊，他事实上他那个时候他都是交给当时的蔡副市长。蔡副市长是当年的7月11号生病的。
对，
那黄珊珊后来他有好多的新闻都是啊，他勤跑行程，要做直带，要帮蔡副市长跑行程。所以当时很明确的是，教育局跟社会局。”都是黄珊珊他的执掌范围。好，给各位看，这是当时的教育局长，当时的教育局长在干什么？对，他在拍马屁，他在帮这个黄珊珊站台，毫不避嫌请假帮黄珊珊站台。这个也是议员转发这个批转发黄珊珊新书，还这个传达宣传的这个用意。曾灿金说：“哦，这个他认为没有问题。”曾灿金就是当时的教育局长。
对，
所以你该处理。
哦，是幼儿的性侵案发生的时候，他在忙选举，
他在忙选举。我给各位看证据，我给各位看证据。所以那个时候，曾灿金在帮着黄珊珊在选举。周瑜修在帮着黄珊珊在弄台北市长的选举，他们那时候正在弄城市博览会，而柯文哲你就在庇护黄珊珊，你还帮着黄珊珊在做选举。今天我觉得蒋万该被打屁股，但是柯文哲如果从2022年的7月7号第一个案件爆发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处理这件事情，你也交代黄珊珊要认真处理这件事情，黄珊珊就会去交代曾灿金，黄珊珊就会去交代周瑜修好好的处理这件事情。C 案跟 D 案不会在2023年的时候发生。
对，
到现在这个学校、这个幼儿园总共招收了50多个孩子，里面竟然有28个女童可能遭受性侵，也就是一半以上。我们现在照男女的比例，
没有，
几乎是所有的女童，
所有的女童都曾经，
所有的女童都有曾经被骚扰。如果柯文哲你有良心，如果黄珊珊你有良心的话，2022年七月当事件第一次发生的时候，你们就应该挡住，后面不会有这么多女童受害。所以我觉得今天其实啊，这个蒋万安道歉，我觉得不足以让我们大家放过对于蒋万安市府的责任。但柯文哲你更可恶，你不只是道歉而已，你应该下跪洗门风，你才有办法处理。但我觉得下跪洗门风你也没有办法解决这些孩童他的一辈子。你要想象当一个孩子他长大了以后，他突然间他在午夜梦回的时候，他想到原来小时候那个什么什么哥哥他对待我，原来是在欺负我。你要想他当时他成长了以后的他的心情会有多么难过，那他的爸爸妈妈又该有多难过。柯文哲你要负责这个事情，柯文哲你不是躲在立法院里面，你不是躲在这个黄国昌的背后，躲在黄珊珊的背后就可以解决。
而且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报案之后，家长去举报之后的教育局第一次的局务会议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案子，就是根本市府带头吃案，因为局长忙着在帮忙黄珊珊副市长辅选，所以局务会议里面没有这个幼儿园性侵案的讨论案，完全没有。这是市府在吃案吧？后来陆陆续续的那个发展，才迫使市政府去。只好处理说啊，那后来还是这个检察官去处理的，有没有？那所以这个市府的失职，从柯市府到蒋市府，你们的讲话，蒋万安这些讲话，拿小孩子的血泪，踩着他们的血泪来暖自己，有没有？《甄嬛传》都有演，好吗？哦，残忍。来，我要请年晃上来，我们要来关心一下美中之间的关系了。因为呢， 川普他今天就正式的接受了共和党的提名嘛，他开了共和党的这个党代表大会，然后呢，现在气势如虹啦，哈，搭档他的39岁的那个副手搭档，看起来呢，的确是这个一路要往前迈进。那川普讲了一句话，台湾要 pay for 就是付保护费啦。那这件事情使得大家关注说，欸，那未来之间美中台这些关系会不会有什么样子的变化？
首先哦，这个谢志伟大使很细心，他看了川普讲话的原文，他说川普用的是 defense 不是 protect，那这两个字其实翻成我们的华语哦，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对。
我们讲保护费其实比较像 protect 的概念，什么叫保护，就是说，啊，警察没事在巡逻，这个叫做保护。那叫什么叫 defense 呢？ defense 就是防守，它的相对词叫 offense， 就是攻击，就没有攻击就不会有防守。所以我觉得川普讲的应该是说，当台湾遭受到战争的时候，我们要自己出钱哦。废话，当然自己出钱了，
啊。我们一直都买在自己付出钱，
当然是台湾配啊，
对
不对？好好，所以呢，这件事情，其实我发现，可能美国的政坛也发现，川普这个话哈，讲的可能太简短或是太过头，所以你看这两天，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人都出来帮他打一点圆场，
连国务院也出来讲，
对，连国务院出来讲。然后晶片的部分呢，包含《华尔街日报》，包含这个彭博的专栏作家。都告帮川普上了一堂什么叫做晶片课的，什么叫半导体产业的历史啊？简单来讲，台湾没有抢走美国的晶圆，是美国当时基于帮助台湾，所以授权给台湾做的，我们没有抢啊。那讲到要配的话，哈，就是网络上不是最近很多人在讲，好配啊，来配啊。那我出钱，你派50,000美军来驻军啊？
好，
我笑你美国不敢。
对，我们花东三法不要通过，哇，那几兆的钱全部
对
给美军。
不是，
如果我付钱，你就可以来
两兆，我们
我就笑你美国不敢嘛，对不对？因为美军只要一旦进驻台湾，中国就生气气嘛，对不对？那你说川普怕不怕？你真去轰炸北京吗？哦，所以呢？做人要实在，不要讲插话
啊，哦。
好，那这个下一个战场，我觉得这个战场是比较看不到的，但是其实它风险很高。其实美国在几年前，
海底电缆，
对，美国在几年前就已经注意到了哈，哦，因为我们的海底电缆，我们对外的通讯，不管是网络或是电话或是电报，都要透过海底电缆。目前呢，承载全球99%洲际网络传输的海缆越来越受到关注，美国怀疑中国会在海缆上面生事。
对。这个事情是真实，不用怀疑，这是真的。美国人，我跟你讲，真的，我们那个马祖电缆有没有？
对，就没事被那个拖船给拖断了。
对，故意的。
这个还是小 case， 因为我跟你讲，等一下我跟大家解释会在哪里生事哦。中国试图出资布局海缆，打破美国电信科技巨头把持海缆局面。台湾周边的海缆是这样子哈，密密麻麻的，非常多。对，因为它有什么太平洋几号一大堆的哈，那太平洋海底电缆被质疑被中国窃听，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海底电缆，比如说横跨太平洋从台湾到美国西岸的话，它很长，它不可能是一条线从头冲到，因为世界上没有这么长的电缆，它中间要接，那它而且它中间会有很多节点，因为我们都知道讯号经过长距离的传输它会衰退，所以它必须通过节点，然后重新整理之后再让它再传输下一段。他们担心的是中国在那个节点上面动手脚，尤其是中国这几年其实投资非常多的海底电缆。
对，
美国的 CNBC 报道，承载全球99%数据流量庞大海底电缆网络，正随中国美国科技战加剧，成为国际关切的新压力源。研判中国可能会在太平洋以海底电缆维修船从事间谍活动，危及国家安全。今年春天就已经警告了 Google 跟 Meta。 华尔街日报5月的时候报道，帮助修复国际电缆的中国国有中英海底系统有限公司疑似对无线电跟卫星追踪系统隐藏自家船只位置，有从事间谍活动之前引起美国政府关注。而且像美国现在已经把最近这几年已经把太平洋的电缆呢，它已经排除掉中国投资了，就是我不让你投资了。好，那由日本跟台湾我记得我没记错应该是中华电信负责投资，因为台湾所有对外的电缆几乎都是中华电信出的钱，所以呢现在，但是中国其实已经投资了非常多的海底电缆，
他一直想往南太那边去伸，
没错，对，而且他有很多的所谓的维修船，因为他在维修的时候他在水底下，你很难注意到他在干什么。哎呀，以现在的科技，他在维修海底电缆的时候在中间给你偷装一个什么东西， 那可能呢你所有的资讯都会被他窃取。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来重视这个问题，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台湾也要重视，所以呢顺便帮我们的数发布打一下广告，因为我们的全台湾的卫星系统今年底有可能就可以全部开通了，就是低轨道跟中轨道卫星。对，今年底就可以全部开通了。
哦，赞哦。
这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之后，我们体认到说，万一战争的时候，我们的网络一定被破坏。
对。
那这个时候，不管是政府的指挥或对外通讯，一定会受阻嘛。
对。
所以当时的速发部前任的部长唐凤任内开始积极在布建全台湾的中低轨道卫星。那现在现在中轨道卫星已经全部完工，那低轨道卫星呢？在年底前大概最快最慢在今年底，全国包含离岛都可以通话。但是你不用太兴奋，你的手机不能用因为初期只开放重要的政府的政军体系可以使用，一般人还没有开放商用，就还没有开放商用其实我们一般人，我们在台湾大概也用不到卫星通讯吧？
对，
因为我们台湾其实基地台很多，讯号很方便的，
到处都有基地台，
对，所以用不到卫星通讯，但是至少在危机的时候呢，我们是可以保持对外通讯畅通的。
了解，感谢阿华。不过因为美国总统这个十一月就要投票了，然后现在川普气势如虹了，楚英，你要不要短补充一下？请问，这个美国都在传说拜登要退选的，干嘛呢？
应该是这样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一些报道出来，包括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连佩洛西
对
都有一篇说法是说，如果再这样，拜登可能会拉着民主党往下。那这个当然讲起来就会觉得说，
如果连
这话很重，你想他是一个美国的前议长嘛，对不对？而且是民主党的，想想看，如果说这个事情是发生在国民党，然后要换柱之前，有一个前国民党的王金平出来讲说，如果再不换柱的话，恐怕会有一些危险。大家这样连结上，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个美国的选举，当然我们都在关注当中，但是到底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都可以感受到，最终还是民调，因为现在可以感受到的是，川普的民调确实是要比拜登的民调要超前很多，但是问题就来了，拜登不选之后，你临时，因为台湾有这样的经验嘛，就是像换柱的话，你要知道一换成朱立伦，感觉上也没有更好。我相信民主党可能也在思考，到底换人换上来人能不能赢，所以这个都在风声的阶段。
的确啊，这的确是一个困难的决定啦。小芳要不要补充？因为美中关系，现在川普有可能会持续的拉高对于中国的关税，
尤其他在今天的演说之后。
对啊，中国还要付更多钱，我就已经很穷，我穷到都快被鬼抓了，你还要给我加关税？那对中国来说，哇，这个到底怎么办呢？
是因为今天其实共和党正式提名川普，所以川普今天找了他所有的家人跟他重要的幕僚以及亲信一起在台上，哇，他们穿的男性穿的蓝色的西装，女性大概都穿着红色的礼服在台上展现了他们的气势。今天川普的演说当中，他有个很重要虽然现在我可能只得到一半美国人的支持，但我在未来的几个月，我要让全美国人都支持我，我要赢得一个前所未有让你耳目一新的大胜利。这类似啦，因为这个翻译大概是这样，就他这个今天他中午所讲的话，
他用团结做主轴，
他用团结所以你就知道说他现在在共和党过去其实有很多人批评他，就连现在他的副手范斯
以前都骂他
对，他过去曾经他在还没有从政之前骂他，今天他带着他的太太一出来，太太是印度裔非常非常优秀的一个律师，然后出来他们支持川普，过去曾经在共和党里面骂过川普的人现在都说川普好棒啊，我们现在共和党有了川普以后那一定大胜利。那刚才其实楚英有讲到，其实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川普跟拜登两个人的这个民调差别是很可怕的，当川普一遇刺的时候，川普的声势是高达七成，然后那个拜登只剩下大概两成七左右，可是经过一个礼拜以后，这个礼拜又做了一次的民调，川普大概47%，拜登大概43%。问题就是如同刚才楚英所说的，那到底民主党要换谁？现在一个说法是因为有重量级的，包括佩洛西，还有他们的这个重量级的这个议员出来以后，现在很有可能如果在这一个周末 拜登真的宣布退选的话，因为拜登现在又 COVID 他又确诊，如果宣布退选的话，居然是 Michelle Obama。
对，大家都在喊 Michelle，Michelle，Michelle
哈，哎，我们主音的名字也是 Michelle，
哦，晚来喜利呀，
晚来喜利呀，
总统好，
谢谢，
所以
但是我没有美国籍 ，Sorry，
是美国好像有可能是蜜雪儿奥巴马，一定要在美国出生，对对，才能够在美国竞选，
台湾
的，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看到最新的一个局势，因为你看到的共和党是如此的团结，当然民主党也不可能坐以待毙，因为距离十一月投票还有这么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民主党会如何在这个时候希望能够在谷底翻身呢？这个周末可能就是我们在看美选的重点。
好，我要请北辰将军，本来要来跟大家讲说这个台湾跟日本的海巡哦有要联合，但是因为这张图哦先取消，
我们先讲这个
，对对对，好，
我要告诉大家哈，美国海军在印太故意秀肌肉给中国看，你要看看哈，美国秀肌肉的方式不是踢正步。不是提正步，
刺枪术，
对，也不是刺枪术，也不是像中国找个士兵出来拿刀，那个脸上表情比耍的刀技还要丰富，他们做的方法，
刚刚演川剧嘞，
这就是美国秀肌肉的方式。他直接宣布 F-35 分为 A、B、C 三种 ，A 是在一般跑道起降的 ，F-35C 是在航舰起降 ，F-35B 是垂直起降，它分三种。那所以一看到 F-35C 就很清楚，这是在航舰上的，这在航舰上直接。美国将 F-35C 配入第147战斗机的中队在哪里？超级配合接替哦，接替驻日在日本岩国基地里面的超级大黄蜂，直接接替它，然后将登上看到没有航空母舰华盛顿航母，成为美国航舰最新的战斗机主力，它升级了，它帮华盛顿号升级了，上面的舰载机从大黄蜂部分就直接调成 F-35C，
好厉害哦，
升级了，而且告诉你在哪里，就在日本，这叫秀肌肉，
对，
不要跟你讲那么多废话了，就出现了，哇，就已经出现了，就不说废话。第二个呢，在菲律宾 F-35B 在菲律宾在哪里？各位，我再强调一下。两栖登陆舰是可以起降战机的，只是它是垂直起降的 F-35B， 以前也可以，在没有 F-35B 的时候有海猎鹰，它也可以在两栖登陆舰上面或是两栖攻击舰上是可以起降的。对，所以我再强调一遍，这不是我乱说，照片为证，照片为证，这是美军秀肌肉，美军第七舰队所属的美利坚号两栖登陆舰最近在菲律宾海域直接飞给你看。直接飞给你看，垂直起降。那么中国说没有啊，我也很厉害啊，我的山东号在日本附近的海域也大量的起降啊。我告诉他也蛮辛苦的，总共七天起降了超过380架次，一天最多的有到63架次，辛苦了，拼老命了，
真的拼老命了
，不要随便跟美军去拼。美军是用钞票跟美金在跟你拼的。哇，他真的这个垂直。这个战机的成本是比一般的要高的，我就秀给你看，我有。那这有没有什么了不起？没有，更了不起的，看过装潜舰垂直的，
这是什么啊？潜舰飞弹，
潜射战斧飞弹，
潜射的战斧。
我们只看过它发射，
怎么让它发射？
对，谁看过它装？这么大一枚，这么大一枚，它是垂直这样放进去的呢。我们都在好奇说，这怎么装啊？
对，
那个潜舰在水里。他怎么把这个飞弹这样轰轰装进去？
对，
他秀给你看，他旁边有一艘。
我觉得美国也蛮妙的。
对，
秀给你看，知道你就知道要怕了。
而且我告诉你，他只告诉你在关岛附近，他也不知道在哪里，因为他都是录影放出来资料，他不会 live 直播，直播就被标定了。
对，
他直接放出这个影片，告诉你，我没有告诉你我发射飞弹，我告诉你我怎么装飞弹。那怎么装飞呢？就表示
我有在装哦
。那前一发了，发射出去了，所以才要装嘛。那这个装飞弹一系列哦，二级的潜舰佛罗里达号在关岛附近直接装战斧巡弋飞弹装给你看。哇，旁边一艘很大的 潜舰补给舰，它上面有个大吊臂，直接把这个飞弹，大家可以看战斧飞弹长得是什么样，是一个发飞弹，可是呢，它是一个筒状，
欸，它蛮大的，你看这是两个人呢，
全射型的蛮大的，
很大很长，
然后它射程很远，
整体的重量哈，包含外面的套筒超过2吨，2公吨，
哦，2吨，
所以它旁边这条潜舰的补给舰，它有个大吊臂，大吊臂的重量可以承受将近7吨。我直接把它从船上吊起来，然后垂直的放进去，所以你看有人在旁边帮忙哦。这是一个漏斗
型，欸，那它发射出去的时候不是整个潜舰都哇
没有，很稳，很稳，非常稳，因为它放进去之后它外面有个套筒，等于说它不是直接接触潜舰舰体，它外面有个套筒，发射出去之后呢套筒还在里面，所以它在装设的时候先把旧的套筒吊出来，再把新的整套放进去，所以它装给你看，我告诉你，全世界很少人看过怎么装潜舰
对啊
战斧飞弹的，美国说我不要表示我怎么发射，我装给你看，我直接补给给你看，全世界很少人敢秀这个，
就是要给中国看的啦，有没有？所以联手一起抗中，台湾跟日本也在民主同盟的这一条阵线上面，除了美国秀肌肉，台湾跟日本其实也用实际的操演在做训练。
曾经有人每一次，我只要到日本去，就会有以前的朋友告诉我，李北辰，你到日本去，看到日本人告诉他，钓鱼台是我们的。我说你是神经病吗？这叫什么？搁置争议，共同维护海上和平。这不是我讲的，马英九说的啦。所以说马英九就有说，可是现在正在做。中华民国的海巡单位跟日本的海巡队正在做联合海上的操演。而且这个操演呢，冲绳岛以东360地方，他这个整个他已经同意了，冲绳以前是不太同意设置军事设备的，他现在同意了，整个防空雷达在冲绳北部的 大东岛直接设置了，所以说这个防空雷达会让整个日本的防空侦测扩大了一个大圈圈，这是北大东岛直接框一个大圈圈，台湾在这里，台湾在这里，
更靠近我们，
所以说这叫什么，搁置争议，共同维护海上和平，正在做，但是日本防卫省就讲说，这段时间中国的航空母舰没事就跑到宫古岛啊冲绳这个区来起降，就光讲380次嘛，
对，
我告诉你，你以为还在训练吗？告诉你，
骚扰
机场度，机场度，因为日本曾经有一艘船跑到中国的海域去绕了两圈，他们觉得奇耻大辱，你的船来我这边，我的航空母舰到那边飞380架次给你看啊！各位小孩子吵架，
对
对不对？小孩子吵架，拜托做一点该做的事，这种饥肠度的事，解放军的弟兄拼老命，辛苦了，辛苦了。但是我告诉大家，海上的和平不是中国说了算，是所有国家一起来维护。
好，感谢北辰将军。刚刚耳机里面传来说，这两个标错了，其实这个才是北大东岛，
相反，这个是宫古岛跟北大东岛，
两个应该调换位置。好了，今天节目时间到了，拥有魔法棒的佩姐现在要正式警告王一川，不要想跟佩姐抢直播时间。我有魔法棒，你没有，好不好？感谢你的收看，下个礼拜一同一个时间，拜拜。